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9:45播出的西城美丽说栏目，我是主持人小莹。最近呢，有一部电视剧可谓是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就是由姚晨主演的都挺好。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都挺好里明玉的穿搭美妆大解析。这部剧呢讲述了职场精灵苏明玉从小不受家人的待见，生长在家庭的边缘，在孤独扭曲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故事。很多的观众朋友呢看完了都表示明玉太让人心疼了，小莹看的时候也是哭了好几次。明玉和两个哥哥都是同一个爹妈生的，可是区别就是这么大，明玉被自己的亲哥哥打成了轻度伤残，却没有一个人关心他，全家人都来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放过他的哥哥。还好明玉的身边呢有一个暖男石天东，对明玉无微不至的照顾，才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并没有抛弃他。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玉真的很有钱。小莹大致算了一下，他是众诚集团江南分公司的总经理，在众诚这种大公司里面呢属于中层领导，再加上销售的提成，年薪加上分红，一年起码应该大几百万的收入。所以苏家随出了一些什么事情，明玉出手都是几万几十万。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像明玉这样精灵级别的女强人穿衣搭配到底是如何，又会选择哪一些品牌呢？苏明玉换过太多套的衣服，但是其实每一套都很有讲究，什么样的场合有什么样的着装，也没有给观众带来突兀的感觉。大多数的衣服呢都是很基本的职业装，单一颜色的选择更加突出了她独立霸道强势的性格。小莹也看了一些关于姚晨的采访，才知道原来她在这个都挺好里面的衣服穿搭上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他原来准备了许多大牌的衣服，后来觉得这些呢其实并不符合这个角色的这个收入的水平，才改成了剧中的这些小众品牌。明玉和大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穿着一件灰色的羊绒大衣，一身的灰色虽然看上去有一些单调，但是却符合明玉的风格，简单低调而且又大方。这本书的原著里面说过，这种大衣明哲认识，去年圣诞节大降价的时候无非拉着他三顾茅庐，终究还是没有舍得买，可见明玉的日子过得真的是不错。剧中呢姚晨穿的这个大衣牌子是一个国产品牌，叫歌丽丝，但是价格其实并不便宜，一件大衣也要1-2万块钱。而明玉佩戴的珠宝呢也都是来自于瑞士的品牌肖邦，这是一个跟戛纳电影节合作的高级珠宝品，手表同样是来自肖邦的镶钻款，起码要10万以上价格。剧中姚晨背的包包大多数都是经典实用的款式，非常适合上班族，低调中呢又透露着一点高级感。出场的时候拎的是 Celine 的鲢鱼包，冷艳高贵干练却又不失柔美，而且超级能装。还有一个小众品牌不得不提的就是 Valesta， 是号称意大利的爱马仕。这个品牌包包的特点呢就是包身没有明显的 logo， 低调奢华，虽然小众但是地位和价格呢都不低。姚晨在剧中背过好几款 Valesta 包包，一个是 Isidi， 这个款式应该不少小仙女都会知道，因为最近这两年确实是挺火的。整个包型呢简单大方， 颜色姚晨大多也是选的莫兰迪这种色系，特别有气场。这款包包的大小和颜色的选择其实很多，也有不少和名人合作的限量款式，可以算是职场精英女性的必备。还有一款就是魔方包，可以变换，灵活的变换各种造型，可以柔美简约，也可以随性洒脱。它的背法呢有4到5种，正面可以有拆卸的一个小手包，可以随意也可以换成别的颜色，还可以从立体方形的包变成类似于饺子包的形状。当然姚晨依旧还是选择的比较单一的色调，剧中呢他还有选择一些其他品牌的包包，比如 Burberry 的 DK88， MCM 的 Mila 和 MK 的 Romy。 总之呢，名誉背的包包有几个特点。首先没有明显的 logo， 然后颜色比较单一，大多是莫兰迪的色系，还有最重要就是很实用，都是包型比较简约大方的那种。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他的鞋子。一般来说像现代都市题材的电视剧呢，职业女性都会必备高跟鞋，但是比如像剧中的二嫂朱莉上班一直都是穿的高跟鞋，也有很多大牌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不过高跟鞋却被姚晨舍弃了，剧里的姚晨出镜最多的鞋子都是 Stuart Weitzman 这个品牌。他一般会选择穿平底的，这大概就是和他一直从事销售性质的工作有关，因为他时常需要开车奔波往返于各种办公大楼之间，现实中肯定还是穿平底鞋的时候比较多。还有一个牌子，就是法国设计师品牌的 Robert Clasery， 这个品牌的坚持手工制作，每一双鞋呢都像是一件艺术品。剧中姚晨穿的那一双小短靴，一出镜就吸引了小宁的眼球，因为它不是传统的圆头或者是尖头的短靴，而是方头的小短靴，再加上脚背处有流苏点缀的那种设计，非常的有个性。虽然款式有点难以驾驭的感觉，但是好在它是全黑色软皮质地，搭配职场风还是比较协调的。如果可以搭配短色的短款的黑色皮衣加上牛仔裤，也是会非常帅气的。还有就是在妆容的处理上，姚晨将头发染成了偏红的深绿色，眉毛呢它有削弱掉眉峰处的尖，使得脸部的整体线条看起来比较柔和。口红也没有用过于浓艳的色号，以豆沙色为主。剧中呢姚晨的这一种柔和的面容，和清淡的这个妆容更加凸显了姚晨天生丽质的感觉。还有这种半裸妆的效果呢，在职场上也减轻了这种对对手的敌意，把锋芒隐藏起来，这也是名誉在职场上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这些彩妆呢？尽量要选择符合自己肌肤的颜色的这个粉底色号，用粉扑蘸一点，不要蘸太多，少许轻拍上妆的方式，这样可以避免产生这个粉痕，也会比较自然。全脸上完一层薄薄的粉以后呢，需要在遮瑕的地方再用粉刷蘸取少蘸一些粉底，用轻拍的方式呢叠于需要遮瑕的地方。因为我们要打造一种裸妆的感觉，尽量不要使用过多的遮瑕产品，不然就很容易看上去很假面。那么姚晨的妆容呢主要是哑光质感的，会给人一种气场很强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可以用粉刷蘸少许的蜜粉，用滚动的上妆的方式会比较贴合肌肤。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扫掉多余的蜜粉，这样会使妆容比较轻盈，还能让底妆呢更加的持久。 我们呢一般会选择大地色眼影来展示职场女性的气质，用浅色的眼影在大眼皮上在眼皮上大面积的晕染，然后再用深一号的这个眼影在双眼皮褶皱的地方开始晕染至眼尾还有眼睑的地方，最后再用深色的眼影在上眼皮眼尾处进行加深的处理，顺便再带一下眼窝、眉头和眼睑的位置。一般来说职场的妆容睫毛不宜过长，卷翘自然就可以。用睫毛夹呢在前端、中端和尾端三个地方夹翘，然后用 Z 字形的手法来刷睫毛，这种手法呢会让你的睫毛更加的卷翘自然。用眼线胶或者眼线笔将内眼线自然的勾勒出来，颜色呢不需要画得太深，否则会很不自然。眉毛呢，职场女性的眉毛不宜过平也不宜过弯，可以先用修眉刀和修眉剪将多余的眉毛修理干净，再用眉刷沿着眉毛生长的方向梳顺，再用眉笔将眉尾的位置勾勒出来，再画前半部的眉形，最后用眉粉将眉毛填充完整。眉头的部分呢要用清浅的晕染，不能颜色过深。高光其实姚晨在剧中并没有使用过多的高光，整体的妆容呢以哑光的居多，不过我们可以在眼球的上方、卧蚕、眼头还有眉骨的地方呢用高光轻轻扫一下。鼻影注意千万不要过重，可以蘸取少量的鼻影那个粉，用刷子从鼻子的山根处往眼窝处少量多次的开始涂刷，用刷子扫在鼻子的两侧，然后鼻头的两侧也要扫，再用高光呢在鼻梁处可以打造整体立体的这个鼻型。还有职场妆容的腮红不宜太过明显，颜色可以选择赤茶色或者是橘色。腮红呢需要大面积的晕染，靠近眼尾到颧骨下侧的位置要多次少量的晕染。姚晨在剧中并没有使用正红色或者是紫色这些给人视觉冲击比较大的颜色。口红呢他选择的比较多的是玫瑰色和豆沙色这一类比较百搭的颜色，这些颜色也对我们亚洲人比较友好，可以先用粉底遮住唇色，从唇峰开始涂抹唇色，那么用唇刷勾勒出唇部的轮廓，上唇下唇都要勾勒出来，然后再用唇刷将口红涂满整个嘴唇，但是注意不要涂到嘴唇的外边缘来。有人说呢苏明玉和樊胜美很像，因为他们都是被原生家庭辜负的两个女孩。樊胜美始终想嫁一个好人用来弥补原生家庭的伤害，但是她在事业上不肯拼尽全力，在爱情里面呢又委曲求全，依然没有获得内心的安宁。但是苏明玉就不一样，她事业有成，财务自由，在爱情里面呢理智又平等，不知不觉间呢那个备受欺压的女孩已然成为了命运的强者。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姚晨在剧中的妆容，特别是推荐给那些职场的女性，可以学习一下姚晨是怎么样穿搭怎么样化妆的。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我没想过要变得多强大，只是希望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舒展着眉头过日子，内心丰盛安宁，性格澄澈豁达。